各位听众朋友，空中向你们问安，愿赐平安的神让他的平安也在这个时候赐给你们，也愿这赐平安的神亲自施恩在你们当中。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十节，只要有善行，这才是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有的版本是敬上帝的女人，有的版本是敬神的女人。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地方说，只要有善行，这才是敬畏神的女人。往前面看第九节，又愿女人连此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所以我们看见前面是说什么呢？外面的装饰。我们看见这些外面的装饰是什么？正派的衣裳，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这边有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外面的对比，是你外在装饰的对比。有人说女人的柜子里面永远少一套衣服啊，这个保罗说，哎呀，我愿女人怎么样怎么样，外面是什么呢？哎呀，外面的衣服嘛，马上就讲到衣服啊，头发啦，怎么样弄头发啦，怎么样穿衣服啊，穿什么衣服啊，买什么衣服啊，等等。另外呢，十一节，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中。我们就看见在这一节里面，第十节好像是一个中心，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前面说外面你应该穿正派的衣裳啊，什么是正派的衣裳呢？我们按照时代的不同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正派的衣裳嘛。是用一节来讲外在，十一节以后一直到十四节是讲内在的，十五节就讲到这个结果，在圣染上得救。这样子我不晓得各位清不清楚。哎呀，原来一个敬神的妇人，她是可以在圣染上得救的。原来敬畏神的妇女，她在外面她会懂得怎么样在合适的时候穿着合适的衣服。原来一个敬虔的妇人，在内在的品格里面，女性就来面对顺服的问题。顺服这件事情是女性，是姐妹们，是做妻子的要面对要学习的。一本书的作者在他的书里面所用的话，他说许多的女性常常因为不顺服，使得上帝的祝福因此不能够下来。求主来让我们看见，等我们看见这段话里面的中心思想的第十节说，这个敬畏神的妇人，她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呢？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我们也看见敬畏神的妇人外在是怎么样的情况，内在是什么情况。顺服是一件不容易学习的功课，顺服是一件非常深的功课，是一件非常非常深的功课。那当然不是只有女性需要学习顺服啦，在这里所说女性要学顺服的是指婚姻关系里面的妻子，特别是新约圣经提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里面，不论是保罗所提的，不论是使徒彼得所提的，他们总是说一句话，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顺服谁呢？不是顺服男人，乃是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原来顺服的对象是特定的对象，不是说女人顺服男人。有人就读圣经就读到女人要顺服男人，所以呢他就贬低女人的价值，他就贬低女人的地位，甚至他读错圣经了耶。圣经上没有说到女人要顺服男人啊，圣经上没有说女人是可以放在奴隶市场去被卖的啊，圣经上乃是说女人是顺服谁呢？她若是结婚的话，她是顺服她的丈夫，是她自己的丈夫，她不是顺服别人。她若是还没有结婚呢，要顺服自己的父亲母亲。我想这是在我们提到亲子关系的时候呢，我会稍微有点分享。我们是多么的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敬神的妇女，我们多么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多么盼望我们是一个敬虔的妇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怎么样是一个敬虔的妇人，你外在的穿着是怎么样的？是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是廉耻自守的，只守着自己的身体和圣洁说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说到，还没有出嫁的妇女呢，是以天上事为念，想怎样讨主的喜悦，然后是以廉耻自守，是保守自己的身体和圣洁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看见一个外在的一个环境，看见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你是一个正派的衣裳，也看见一个内在的 内在是什么呢？内在是一个敬神的妇人所要面对的一个情形。这个地方他说到，他从头到尾他说这件事情，一个就是顺服，另外一个不许他辖管。其实不许辖管和顺服其实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看见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当我们整体来看的时候，保罗的思想里面其实他是非常完整的思想。为什么保罗说他不许女人讲道呢？他说只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原来女性在教会里面啊，她不是说没有地位啊，乃是说到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需要，你不要在公开的场合去咋呼啊。啊，有人说在哥林多前书11章、12章、14章那边所说的，就提到这件事情呢、啊。他说你不要在公开的场合怎么样怎么样，你要回家问你的丈夫，要在家里面问你的丈夫。这就是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原来是原文的意思是我不许女人教导。他那个地方所说的教导，特别也是说在公开的场合来教导他的丈夫，也不许他辖管男人，只要沉浸。在这段话里面，其实保罗要说的就是说，各位姐妹，各位做妻子的，你要顺服。哇，用这么强烈的话来说，要一味的顺服，好像没有第二句话可以说，哎，好像没有地位的样子。但是我们当我们知道圣经上面所说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这样想了。当我们知道圣经上所说的顺服不是一言堂的顺服，当妻子对于丈夫的顺服交出去的是她的决定权而不是她的自主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比较舒坦一点。原来圣经上面对我们说妻子顺服丈夫，那个顺服是把一个决定权交给她的丈夫，在家里面的决定权是应该交给丈夫的。保罗他也说到那个决定权有的是互相的，比如说在身体上面，在性的生活上面，保罗说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妻子。所以妻子呢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谁？乃在丈夫。这边就讲到两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这里保罗所说的妻子要怎么样，要顺服丈夫。要顺服丈夫不是说交出你的自主权，乃是交出你的决定权。在我们刚刚所听到的那段圣经讲到性生活上面啊，那个是身体的，身体的一个权柄啊，是两个人互动的关系啊。所以妻子不是交出自主权，乃是说妻子在丈夫的眼中不是没有地位，没有人格，什么都没有，他所交出去乃是什么？乃是他的决定权而已。他若是没有自主权，他就对于丈夫的很多的意话他没有办法发言，对于丈夫的许多意见他不能够提出反驳的意见，对于丈夫的看法他不能够有任何的意见进入，因为他没有自主权嘛，他只是属于丈夫里面的一部分嘛，他只是用一般的话来说就是奴隶嘛，主人叫你往东你不可以往西，连往东北都不可以，都一定要往东而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面说到这样的情况是有一个根据的，那根据是站在丈夫和妻子的一个平等的角色上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配偶，你们在神的眼中是平等的，在婚姻关系里面也是平等的。但是这边所说的顺服，一味的顺服，沉浸学道，只要沉浸，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却是在一个角色上面，不是自主权，乃是在一个角色上面，是在角色上面的一个互动关系。所以顺服所说的就是，各位妻子，圣经上面告诉你的，第一个，你在婚姻关系里面，你跟丈夫是平等的，你们拥有一切的权利和义务，你们互相平等的。第二，在婚姻关系里面，因为次序的缘故，因为先造是亚当，因为先造是亚当，所以上帝把那个决定权，把做头的权柄给亚当，所以你要顺服。第三，就是女人要顺服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那个罪的因素。11节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原来不顺服是女人最大的引诱，原来不顺服是女人在生涯里面，在她的婚姻关系里面最大的一个伤害。怎么样能够逃离这个伤害呢？怎么样能够不被这个伤害所辖制呢？怎么样让你们的婚姻关系更加的美好呢？怎么样让神的祝福因为你的扮演的角色恰当而赐下来呢？圣经上说，因为你学会了顺服，这些是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的，是一个敬畏神的妇女的身上所看见的表现。另外这边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许她辖管男人， 就讲到保罗讲到这边的第二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一个是顺服，另一个辖管。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第十六节那边也出现了类似的话语。若是你手边有圣经呢，也跟我一起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后半段，他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也必管辖你。”啊，最近有一些叫三从四德，有人说呢，这三从四德是讲太太嘛，后来就这个三从四德变成讲先生了。他说啊，太太的话要记得，太太的气啊要忍得，太太出门啊要跟得，太太花钱啊要舍得。我也听到一个例子哈，在进天堂的时候啊，有两个牌子，一个牌子写的啊，在地上听太太的话的排这一排，哇，排好长啊，长到看不见尾巴。另外牌子呢，就是在地上呢不听太太的话的，在这一排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天使就过去问他：“哎，你怎么站在这边呢？”那个丈夫说什么？他说：“我太太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排啦，排队要排在人少的地方。”他也没有看到牌子上面写什么，排在人少的地方。哎呀，很多这些话语却说到一个关系的扭曲在那个地方。那个扭曲就是，哎呀，你们有一个欲望就要来辖管丈夫。你知道什么私房钱之争吗？通常是丈夫偷藏私房钱，藏到袜子里面啊，藏到鞋子里面啊，藏到哪里啊。有一天这个丈夫去洗澡了，就太太去来找他的私房钱，在他臭袜子里面找到私房钱。啊，我来找那个钱，闻那臭袜子，摸那臭袜子也无所谓。这个就是辖管啊。但是十六节怎么出现辖管呢？怎么出现恋慕啊？他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是指丈夫管辖呀，不是指妻子管辖呀。其实在这边所说的恋慕这一个字啊，它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种恋慕啊，依恋啊，依依不舍那种恋慕，不是那种恋慕啊。这个恋慕很有意思啊，这个恋慕这个字啊，他所说的是什么？他所说的就是一个辖管的欲望。另外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罪必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罪必恋慕，罪恋慕好不好啊？罪恋慕谁喜欢罪恋慕啊？我们谁会觉得说，哎呀，罪恋慕我，哎呀，我多么光有荣耀啊。在这个地方恋慕不是所说的那种情感上面的恋慕啊，在这个地方说的恋慕是说什么？说到一个欲望，是说到一种要辖管丈夫的欲望，是说到一种要管辖丈夫的欲望。跟我们讲恋慕我们不太懂，讲辖管我们就懂。但是那个恋慕所说的意思是什么？恋慕所说的一个意思就是那个辖管的欲望，在里面有一个辖管的欲望。为什么许多的妻子有这种欲望在里面而不自知呢？我觉得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许多妻子的一些反常的反应，或者婚姻关系里面一些不正常的反应，常常跟安全感有很密切的关系。好像妻子若是不掌鸡鸡大权，他就不能够对于婚姻关系里面没有把握。所以许多妈妈在对她要出嫁的女儿，她说道：“以后你有多少钱你不要告诉你的丈夫。”为什么？这样比较有安全感呢、啊、这样才有安全感。有安全感就是当你们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哎，你还有点钱，你还可以自保。嗯，你要自保条款。求主帮助我们在信徒的家庭里面，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子呢？我们不像外邦人一样，我们懂得圣经上面说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懂得婚姻关系就是成为一体的关系。我们既然成为一体，身体上面成为一体，我们的经济上面是不是要成为一体呢？创世纪第三章这边说到女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也必管辖你，里面那个辖管的欲望。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不会莫名其妙冒出一句话说我不许他辖管男人呢、啊？不是的，有原因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里面那个辖管的欲望，这个欲望里面所带出来的那种辖管，什么都要管，好像什么都要抢做头。所以保罗在那个地方说的，我不许女人辖管男人。求主帮助我们在主的救赎里面把这个欲望能够除掉，把这个欲望定在十字架上面，让你跟你的丈夫相处的时候是非常喜乐的，在那里相处，两个人彼此互相信任，两个人彼此互相的支持。撒旦就是让我们不信任别人，在婚姻关系里面这么亲密的关系里面都不能够信任的话，婚姻关系是非常可怜，婚姻关系是非常的不安的。然后这样的一个信任就表现在不辖管上面。当我们里面有很丰富的信任的时候，哎呀，我们里面那个辖管的欲望我们已经把它定到十字架上去了。然后这样的很好的学习去带来家庭上面非常美的生活，带来家庭里面非常喜乐的家庭。 在创世纪这段圣经，我想我们差不多就分享到这个地方。第三章16节到19节，我们看见我们用好几次的时间，差不多5、6次的时间来看这段圣经，可见这件事情对于我们家庭关系里面许许多多的情况就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好，我们下次就来看从顺服的根源来看。好，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让我们这个主题看完呢，那我们就再继续接下去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圣灵给我们的赐福，他的定规，他的带领，让我们知道怎样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去扮演我们的角色。愿上帝祝福各位。